们求你的灵下午在这里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能够看见你向我们所要启示的救恩，好叫我们的心能够因着你的启示而欢喜，里面充满了盼望，叫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能够在这个启示恩典的启示里面，靠着你的圣灵一直往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这段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说啊，想要认识武弟兄是谁吧？还有没有？啊，就这一个原因啊？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呀，
我先从你一个得到启示，能解决我心中的一些问题。
哦，感谢主，但是我的责任很大哈、啊。还有没有？
Yeah. 我想
看
什么
酒，
我指的
酒
我还不太清楚。
哦，你还不清楚，虽然是四川人是吧？啊，四川人。还有没有？哦，你有湖北，我、哦、湖南人。还有没有？还有别的原因？想认识救恩？还有呢 ？OK， 我本来想听到一个答案，就是说为什么有人可以从创世纪里面可以读出来救恩的启示啊、这一次啊，这个题目印的跟打的我就发现很奇怪，都不太一样，这个也我自己讲的也不大对哈、啊、应该是从创世纪来看神救恩的启示，好，神救恩的启示。那么昨天晚上打出来的时候说是从创世纪看什么启示录、哦、我现在吓一跳，哇，那我从头讲到尾。OK，不是、啊，当然这是一个题目啊，这是一个题目啊、我不晓得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讲这个从创世纪看启示录，这是一个蛮好的题目哈、啊，以后可以对我来讲是个 challenge。 好，好，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哈、啊，可以。那今天我盼望我们在这里就是用交通的方式，你如果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讲，我希望我们用 sharing 的方式，好不好？不是光只是听我们一个人讲。那么我盼望这样的一种交通可以引起你们对于读圣经一点的什么兴趣。我现在就问启示录啊、哦，对不起，创世纪，我刚才讲这个创世纪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举手，读过一遍，好，不难啊，不难。然后又再继续读到出埃及记的举手，出埃及记。然后能够继续把利未记读完的举手，哦，就不多了。啊，把旧约历史部分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都看过的举手。哦，不错啊，很好。第二个朋友，我就是盼望你们能够知道，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读新约，新约不错，是很明显的把救恩很清楚的表明啊。用话语用文字把它表明出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这本书保罗所有的启示都是从哪里来的？对，保罗所有的启示都是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的。当保罗在大马色的异象在 大马色的路上看见那个异象之后，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把他带到什么一个旷野地，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有几年，有三年的时间。他三年的时间在做什么？你们想他会在那里做什么？我相信他就是再一次把他从小所领受的加马列士交给他的这些圣经这些律法书再重新带到这一个启示的光里面，再把他怎么样，再把他重新的看过一遍。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保罗对于基督对于教会的启示那么的透彻，我相信是有旧约圣经做他的根据。他不是一个像我们所想象的忽然看见的一个异象啊，然后里面就可以把这些圣经都写出来。因为我们的思想在神的手中还是需要被什么被运用的，不然的话神造我们的时候不会把思想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有的人很喜欢塔牧师的讲道，我也可以告诉你很多人很不喜欢唐牧师的讲道、啊、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那些很喜欢 比较感性的人，他们就觉得啊，谭牧师讲的好累啊，听要听他那么理性的话，我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容易听。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神用各种不同的工人，神用各种不同的人，就一个目的，就是把他的儿子叫什么启示给我们。所以神用各样的人啊，神共用各样的人。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今天就是盼望能够借着一点点的机会，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来读圣经。因为基本上我们对所有神的认识都从什么，都从圣经的里面来得着对于这一位神的启示，在意神的启示。好，那么今天早晨我就想问，因为我们就要看创世纪，我就要问你们，你们对创世纪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很快的告诉我创世纪的印象是什么？到底创世纪在说了些什么？啊？哦，是外面在讲，我们我们外面声音很大，里面没有声音。就我鼓励你们啊，我们就是用来往式的哈，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对和错，不要怕对和错啊。请问你对创世纪的印象是什么？神创造世界啊，亚当夏娃，还有呢？
神的爱。
神的爱哦，还有呢？人的堕落，还有呢？以色列国的开始。我刚才问问看你怎么会有这个，你怎么会得到这个呢？以色列国的开始，还有没有？啊？什么？对不起，我没听懂。啊？十诫啊，十诫不在创世纪里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创世纪里面还有你们的印象，你们对创世纪你们都读过了，那么你们对创世纪的印象是什么？神的公义，神的什么？神的拣选。哦，我发现，我不知道这是你们读出来的呢，还是你们听来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人家读出来的。如果你这一季读，你如果从来没有听过，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我第一次读我就觉得，这创世纪是讲了三章创世，第一章讲创世，第二章创造人类，然后后面全部跟创造世界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叫创世纪呢？什么？跟犹太人有关，当然还是跟犹太人历史。其实创世纪的时候你去读，你会发现他就是在讲几个人的什么，几个人的故事就是了。好，讲几个人的故事就是了。好，我们现在想想看，创世纪里面讲到哪几个人的故事，你印象里面最深刻的是哪几个人的故事？亚当，还有呢？夏娃，还有挪亚、亚伯拉罕、罗德、约瑟、雅各，还有呢？上过主日学的都应该背得出来。好，那我们就从这，其实你就会发现，创世纪就是把这几个人的故事就陈列在我们面前。可是，在这些陈列这些故事的里面，它却有一些的话是需要对我们说的。那么，我们把这些的事实整理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在这些人的故事中间就把一些他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就怎么样就告诉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去太注意他就是了。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新约圣经也好，旧约圣经也好，他在新旧约圣经的头一部分，而且有的时候是占着相当大篇幅的部分，这一部分叫做什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讲到圣经分类的时候，讲到圣经分类的时候，旧约最前面一部分是讲什么？历史。新约最前面一部分讲什么？也是讲历史。四卷书是讲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历史。而使徒行传是讲什么？讲初期教会的历史。好，弟兄姊妹，历史英文怎么讲？ History。History 把它分开就变成什么 ？History。那我们讲到底是谁的故事啊？神的故事。对历史，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历史好像是记载人的事，对不对？ 可是历史却是什么？把神在人中间的什么中心，让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希望我们的方向稍微改一下，稍微改一下。当你去读历史的时候，你要知道，虽然是这些人的故事，可是里面却隐藏了什么？很多神的踪迹在里面。因为历史是什么？是 his story， 是神的故事，好吧？是他的事情，再讲到他的事情。好，现在我们就翻开。我想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读经，我们先从第一，我们先来到第一章啊。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的老师教我读圣经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圣经的事实弄清楚。就是你先把圣经的事实先抓住，当你把圣经的事实抓住了之后，那么你就会发现很多你该知道的事情就已经渐渐的就浮现在你自己的眼前。好，东西在你眼前啊。我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哈，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有接到圣诞卡，对不对？那圣诞卡的时候，有特别有一张卡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卡片？有一个马槽，有一个婴孩，然后有牧羊人围在旁边，对不对？还有呢？还有三个博士，对不对？也站在旁边一起怎么样献礼物？弟兄姊妹，到底有几个博士？哎，你们都大概被人家问过了啊，这个答案你们都知道。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几个博士？没有。好，第一个，那个图片里面第一个三个博士就错了。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错？啊？还有一个什么错？弟兄姊妹，牧羊人去朝见耶稣，跟三个博士去朝见耶稣的时间对不对？不一样。好，牧羊人是在什么时候去朝见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而这些东方来的几位博士去朝见耶稣的时候，耶稣什么大概什么年龄？对，将近两岁。为什么？你们的根据是哪里？为什么？西律王啊，西律王，西律王当时这几个博士来到伯利恒的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问说，那将来要做王的生在哪里？哇，西律王听见怎么样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他就很仔细的问说，那个星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呢，细细问了以后，就问那些文士法利赛，他们就说在什么伯利恒，他们很喜欢依法他的伯利恒，他们就去了，他们就叫他们去，去了之后告诉他们说，你遇见这个孩子以后回来怎么样告诉我，我也要怎样去朝见他。当他这样说了以后，他们就去。可是当夜这些使者就天使就感动他们怎么样，让他们从另外一条路回去。所以西律王听了以后知道这个事情很生气，他就下令把那个地方所有什么将近两岁以下的什么孩子通通杀尽了。而且你去读圣经的时候，那里不是讲婴孩，是讲什么小孩子，这用词不一样。所以你就发现这就是圣经的事实。当你抓住圣经事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其实圣经的本文里面就已经把很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啊。我们从这些事实的中间，我们就可以看见好神一些神的一些的踪迹。这历史部分是相当重要，不然的话圣经里面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篇幅记载到什么圣经的历史部分。圣经的历史部分是相当重要的。好，因为我们盼望我们来注意一下圣经的历史部分，因为圣经的历史其实是记载关于主的事情。那么我们一同翻开旧约第一卷书创世纪，我们从第一章我们来看。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听讲道，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每天早晨都有生命的读经，所以以至于让我们所读的圣经在我们的心思里面都是什么样的圣经，以至于我们的圣经啊就好像一片一片的树叶， 一片一片的树叶，很多很多圣经的知识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啊，这些东西都什么都不大连贯，不大连贯。圣经在我们里面都是什么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哦，亚当啊，我、哦、知道亚当啊，还有一个夏娃啊，然后就是啊，很多故事你都知道。哦，这个事情我听过。哦，那个是我听过唐牧师讲过。哦，那个听过李牧师讲过。哦，那个听过吴永长老讲过。哦，那个听过很多人讲过、哦、很多东西。可是你再要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好像整理不太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圣经都是什么一片一片一片，我们的圣经多半都是什么都是这样读的，看得到看得很细。可是有的时候圣经啊，我们需要怎么样站远一点来看，我们从远一点的角度我们来看圣经。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说从创世纪看救恩的启示，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呢？就是说创世纪到底在整本圣经里面它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它要说什么，它到底说的是什么，而是根据整本圣经做一个基础。因为我们说整本圣经都在讲一件事情，讲到什么神和他的什么救恩，是不是？你们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就是一个概括性的讲法。整本圣经在说什么？启示神跟什么神的救恩。后面有另外一句话，我们讲，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学唐牧师一样，他很会用词。或许用这样子吧，圣经整本圣经就在启示神的所事和神的什么所作，能不能这样说？圣经就在启示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他到底做为我们做，不然讲为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旨意，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讲。神他做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对我们人类有意义来讲，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救恩，就是拯救我们，是不是？所以那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观点里面看，那么到底创世纪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那么我很谢谢汤姆斯，我就不需要再花那么多的口舌来说了，因为他已经讲过，他大概今天早上还是我记不起来，他讲过，他说其实创造就讲到神的什么主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他讲过这句话，创造，他对世界的创造，他对于这个人类的创造，就说明了神的什么一个主权啊，其实这也是他的主权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现在就看，那我们怎么样站在一个比较远一点的距离，我们来看创世纪，然后从创世纪的这些远距离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归纳出来说到他是讲到关于神救恩的启示的。那我想我们讲创世纪第一个我们不能不讲的人物就是谁，就是亚当啊，这是第一个所创造的人类。那么关于他的创造的意义干嘛，我就不讲，因为唐牧师昨天讲很多了啊。我讲我们就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很快的要读几处的圣经，我们来把它归纳出来啊。第一个我们先读第一章的26节到31节，我们来读好不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天地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叫人，他的形象造人，造你，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里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啊、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正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我们读第二章的8节9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我们读第3章第6节到第10节。于是女人见那果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曾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那么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他知道自己是赤身入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去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见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说，你在哪里？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见人的被造的荣耀和他的使命。第二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人被造的时候，他实在是具有一个荣耀，而且他被造实在是具有使命的。就从我们刚才读第一章那里说，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怎么造人呢？他是按照什么？我们能不能放大一点？哦，对不起啊，太小了。等一下啊，往后拉一下，好，你可以帮我调一下。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等一下可以啊，影印给你们，你们有需要，这样的话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份，我这样可以给你们。好，那么在亚当的被造里面，我想我不需要讲太多，因为他们是这两天所涵盖的都已经讲了很多。人的被造是有他的荣耀，还有他的什么？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其实有使命的，我们的存在是为着有一个目的的。我们为什么要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呢？形象样式就为了什么？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原来被造是为了要反映神的荣耀。我也反映神的荣耀，而我们有个使命，这个使命这个反应，借着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把它什么，把它显明出来的。所以神把我们造了之后，不是让我们就在那里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什么这个一般的这个童话故事到最后就是这样。那么怎么样叫做幸福美满呢？那么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的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管理，而就在这一个管理的里面，就把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就怎么样，就把它显明出来。而这原来就是什么？神的荣耀。而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看见，因为借着他的创造，以及借着他在我们身上所得到我们人对他的崇敬，对他的赞美，对他的顺从，而显出了他的荣耀来。弟兄姊妹，神怎么得荣耀？当然神本来就是荣耀，可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说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天父在天上有两次的称许他的儿子，对不对？说这是我的什么爱子，我在他的里面我找着了什么，我的喜悦。一方面你知道，当父神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他的感觉是什么？荣耀。第二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当我如果今天跟我介绍，你看这是我的儿子，我在他的里面造作了喜悦，你想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好荣耀，你看我有一个这样的儿子，在众人的面前我有什么？我有可夸的，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得到这个救赎，也把我们带回到他儿子的里面，就是让什么？就是让神当初要创造我们，在我们身上里面给得着这些被造之人向他的敬拜，向他的尊崇，向他的那一个顺服，这个就叫神什么？得到荣耀。而当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管理的好好的，都管理的都是平平稳稳的，这个就显出了什么？显出了你那个管理者的荣耀嘛，对不对？我们从底特来的，底特最有名的就是什么？三大汽车厂，三大汽车厂每年都在比什么？ 啊，到了年底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就在问，哎，你们今年的 bonus 是多少啊？哦，我们的 bonus 是多少多少多少？这三个大汽车厂里面，就 bonus 去年就比得很轻，很有意思啊。这个 Chrysler 厂最小，可是呢，它的 bonus 是它整个一年薪水的15%。哇！你想不想去 Chrysler 啊？好，经验是最大的一个厂，经验他们的。最后他的 bonus 是多少钱呢？平均每个人大概分到700块。哇，大家觉得气死了。好，大家都知道什么？你会发现哦， Chrysler 管理的比较什么？比较好，对不对？我们的感觉上 Chrysler 管理的比较好，他比较赚钱。所以你们不要被数字所骗啊！我就一部 Chrysler， 我那部 Chrysler 很有意思，我不是在这里替大家做广告，不是说 Chrysler 的车子啊，很有意思，就是主要的部分呢、啊，它都蛮好的，引擎很好。啊，冷气很好，像我开的那个 Chrysler Caravan， 啊，这个引擎从来没出过问题，冷气从来没出过问题，可是呢，小毛病很多，啊，多得不得了。像我那个 Gas Gate 啊，我那个 Gas Gate， 我有一次开车，啊，我都已经开了200多迈了，怎么搞这个油箱还是满满的？哎，我觉得有点问题，我就拿那个手蹦一敲。来，他那个 gate， 嘣，现在哦，好不起了，因为我知道一缸油大概跑300迈就差不多了。他跑了200多了，还是这样，那他这个 gate 不行了，啊，这 gate 还有很多小毛病，那个门啊关不紧啊会锈啊，他的小毛病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所有这种小东西，他通通怎么样？他通通都卖给人家哈、哦，让人家做，都给他，然后他自己做最主要的部分。所以他这样的话，把他的管理跟研究就把他什么缩小。那么这一部分是什么？是最花钱的，因为你要养很多的人在那里什么，天天在那里想。这样子我就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想通。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读了力学，拿了什么什么博士学位，然后在三大汽车厂里面做什么？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坐那个椅子，就坐那个椅子。那个椅子怎么坐得舒服，怎么坐了以后好，然后呢怎么样把它 fit in 在里面，当一个新汽车出来之后啊，里面的空间有多少，他们就要算怎么去弄，然后那个椅子在里面是最舒服的。一个博士啊，读了那么辛苦十几年了，出来以后就，而且每一年年薪都7-8万，有的上10万，他在里面就做一件事情，就天天在那里想那个椅子，他就坐椅子，他就只坐椅子，他其他的不坐。还有的呢就专门做音标，还有几个呢，我知道这几个弟兄，他就专门做什么，做那个 airbag 的那个 module， 就做这些事情，都是博士啊，有的是两个硕士，甚至就做这些东西。我说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做的？哦，他们说很多学问的。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啊，你就发现这个管理很重要，一个管理好，你就什么，你就荣耀。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管理的好，神就怎么样？得了荣耀。我今天废话太多，我今天太好能够讲得快，因为我时间不够哈。因为你就发现我们人的被造是有荣耀而且还有使命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的什么，我们在这里就堕落了。那我们的堕落是在于什么？我们没有按照神的什么，没有按照神的安排。其实神所为我们安排的是最好，可是我们就偏偏怎么样，就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这就是人堕落的原因。就是每当人堕落的原因啊，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有一个改变。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很不明白，就只因为吃了一个果子人就堕落就犯罪吗？很多人想说这个果子是什么，美国人说是苹果，美国人是苹果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玩笑，夏娃吃了一口很好吃，然后就给什么，给亚当吃，亚当刚咬一口还没有撑到一半的时候，神就讲话，哦，所以他那一半就卡在这里。好，所以说男人这里说一个什么，男人是 apple。 好，我们这样讲不管他是对也不对，但是你就知道难道神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就因为他吃了一颗一个神不要他吃的果子他就犯罪了吗？那个原因是在什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罪的基本根源就是因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命令，没有按照他的安排。这是所有罪的原因在这里，而且这个罪的原因就叫我们什么，离开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我们离开神，以我们自己为什么，为以自己为中心。我相信这就是唐牧师这昨天两天的事情，他一直要我们什么归回， 悔悔。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信心？就是悔悔，就回到我们当初被盗的那个什么信心里面。而我们之所以从那里失落，就是我们从那一个被盗的信心里面这样失去了。我们离开神，我们离开神。神的命令很简单，园中树上的果子，各样的果子你们都什么可以吃，只有一颗不要吃。那我想这个不是很容易守的吗？给你一个房间，那么大房间，告诉你说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只有这一杯水银不要碰，因为它是烫水，你碰了以后你就会什么，就会烫伤。结果我们什么所有的东西都不摸，就什么就来去摸这一杯烫水。这就是我们人了，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就这样，是这样啊。有了孩子的人就知道啊，所以最好的方法，他们说你保护孩子的时候就不要告诉他说什么不要摸什么不要摸，他不可以摸的时候把什么把它收起来，哎，这是最保险的方法。你要是告诉他说不要摸不要摸，他就怎么样，就偏偏要去摸。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
神为什么不这样说
啊？哎，神为什么不这样说？在这里哈，有一个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的东西。因为所有的顺从都必须有一个什么，都必须有一个命令来遵守的。我怎么知道你听话不听话呢？听话不听话是根据什么？根据什么？根据前面有一句话，你听了你就表示你听话了，你不听就表示什么？你不听话嘛。所以他一定要先给一句话，对不对？给了一句话，你听了你就什么？你是听话。你不听你就什么？你就不听话。不太难解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理性，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用很简单的话就可以解释。就是因为神要人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管理之下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的规则，一些的命令摆在那里，要你去什么？去遵守。你去遵守的时候，你就显出了你的什么？你顺从，你圣洁，你忍耐，你公义的什么本性就从那里显出来，就因着你对神命令的顺从就显出来。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命令摆在那里，就是其实知识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坏事，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神要我们看望我们是要得到什么？得到生命。所以到了新约了才有这句话，知识是叫人什么死，唯有圣灵怎么样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活。圣灵是什么？就是生命的灵。所以其实那个原则从起初一直到最后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人的堕落就是因为没有顺从神的命令。但是神在这里，当人一开始得罪神堕落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救恩预备在哪里。我们从哪里可以看见神救恩的预备？我们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有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哈，当人犯罪以后，神就把亚当夏娃怎么样赶出伊甸园。你看我们的观念都是赶，都是赶。可是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字，有一个词，你们大概没有注意到。刚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神并没有什么把他们赶出去，耶和华是怎么样？哪没那么快，我们来读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你们读第三章二十三节，那里怎么说？什么叫打发？在英文，你们如果有英文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英文圣经是什么？ set。 好，打发是什么意思？哎，你知道打发这个字什么意思啊？为着一个目的而什么啊，让他出去，对不对？后面就说就把他们怎么样赶出去了。那么有英文圣经的那个后面那个赶是用一个什么字？是不是把他 kick out？ 不是，是什么 drive？ 是不是？是不是 drive 这个字 ？throw 怎么样？一个过这个 past tense drive。那另外的 drive 这个是什么意义？是不错，用一个外面的力量来迫使他，但是为着一个什么？为着一个目的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这个 school 什么 school driver？ 什么叫 school driver？ 你们都是开车来的，对不对？你们叫做 car driver， 或者叫做可能我不知道，反正是个 driver， 就是你们是 driver 来。你们来这里就是有没有目的的？当然有目的。你们是什么？用你们小的力量 push 的那个什么 gas pedal， 那个 gas pedal 就替你做工，然后把你怎么样？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对不对？你发现你的 drive 有没有目的？ Yes。 你发现 drive 这个字都是有什么？有个目的的。 当然不错，是一个外面的力量促使他的。所以你会发现，神不是就是没有目的，也没有说哈，你们既然不听话，这个儿子我不要了，我就开始明天登报声明作废。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是带着一个目的而把他什么，把他打发出去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从伊甸园出来，神在我们身上早就已经什么，已经立定了一个目的，一个目的。领领我们，所以神不是无缘无故的就把我们赶出去，没有，有目的。所以整本圣经后面历史所有讲的事情，是讲到什么？讲到神的目的。神工作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就从伊甸园里面出来了。好，从伊甸园里面出来。好，我们最后讲亚当一件事情，我们就结束。亚当，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堕落之后，神来找亚当的时候，神问亚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在哪里？你发现，如果是你的儿子啊，如果你想啊，如果你想，一个妈妈在旁边，也许在炒菜好了，在炒菜，好的。然后呢，他知道还有一个 terrible two 的孩子在隔壁，忽然听到一个咔一响，那你知道那个妈妈，她第一个问是干什么？啊，宝啊，你在什么？你在干什么？对不对？你是不是这样问的？现在神不问他说你在干什么，神知道不知道他说什么？ Yes， 神知道。可是神问他说你什么？在哪里？圣经里面为什么神问你在哪里？对，他已经离开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罪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做只不过证明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罪。而神要拯救我们的时候，他第一个先问什么？这是神所关心的，你在哪里？所以你就到了最后读到新约圣经了以后，我们今天知道，今天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哪里？在基督里，在神爱子的国里，这个很重要。好，这个救恩跟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可是你看我们的观念里面都是说什么？你怎么得救的？你怎么得救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得救了没有？哎呀，我在跟圣经的人分享了，你们得救没有？得救了。那你们怎么得救的？信仰是这样。你们有没有达到世界的标准？啊？世界的标准应该达得到了。有没有达到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标准？那我不敢讲。可是新约主耶稣一来的时候，马上就什么？就登山宝训，哇，这宝训一听完我们就什么全完了。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还有什么？还有可夸的，对不对？保罗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说，我是什么无可指责的。他的确在旧约律法上义他都守住了，可是一来到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就怎么样，就完了，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按照标准来得救，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能够得救？没有。那我们今天怎么得救的？在基督里。所以你看，我们的得救是完全在乎你在哪里，你在你自己里面，在世界里，在黑暗里，还是说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好，我们很快的跳过去。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亚当的事上，第一个让我们看见我们堕落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就看见，当人一开始堕落，或者讲说当人还没有开始堕落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救恩为我们什么预备好了。亚当出去的时候是不是穿着无花果树的叶子出去的？不是，他穿着什么出去的？皮子。好，在这里就已经让我们看见一点的 sign。 你知道说他为什么要穿无花果树的叶子？因为什么？因为看见自己的什么羞耻，对不对？要看见自己，所以他要把他的羞耻怎么样遮盖起来。可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遮盖是什么？是皮，是皮。那么这个皮怎么来的？一定有什么东西牺牲被杀，然后有皮子怎么样被剥下来。那么在这里就预表两件事情，叶子很容易就枯干而什么朽坏，而皮子是什么？皮子是比较容易什么长成的，是不是？好，在这里我们看至少有一件事情，神已经就借着这个皮子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个罪恶羞耻的遮盖需要有一个什么牺牲来代替，把它牺牲了，我们今天才得到一个遮盖。 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略略的大概的看见一点。第二，我们就来看到亚伯。我们看亚伯，我们读亚伯的几处圣经，我们读第四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生了一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不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二人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把亚伯兄弟亚伯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守我弟兄的门。好，我们读第16节到25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居住在伊甸东边挪亚之地。好，我们这段略过，我们想我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读第25节就好了。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定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好，在这里我们就是读了亚伯的故事。很多人读了亚伯的故事就愤愤不平的来到我们的面前，神实在是不公平，神只有一个原因，我终于知道神是什么，喜欢吃肉，神不是素食者。为什么？因为献上羊他就很高兴，献了地里的土产他就怎么样，就不高兴。现在我们再看，我们再读这处圣经，我们读第4节的后面和第5节的前面。耶和华看重羊啊，圣经怎么说的？耶和华看重了亚伯所献的羊，耶和华看重亚伯所献的自由，还是说耶和华看重什么？亚伯和他的所献的，只是耶和华看不中什么？哎，你们读嘛，该隐和什么？和他所得供物。好，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就看见，到底神看中了什么？是看先看中那个献礼物的什么？那个人，看礼物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最近我们讲家庭的时候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常常讲家庭的时候，有的时候要给太太送点小礼物，我发现这个东西不一定每一个都很有效，那是在于什么？那个有效是在于什么？是在于你看准了你太太心中什么所喜欢的。你不一定要买钻石，你不一定要买玫瑰花，但是你如果发现他有一个东西他很想要的，然后你买了送给他，他就怎么样啊？他就很高兴，很高兴，对不对？他高兴是不是因为你买了那个东西送给他？他高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有一个体贴的什么？体贴的先生。他真正高兴是因为他有一个体贴的先生，高兴得不得了。第二个，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神看先看中什么？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什么供物。我相信这一段圣经你们大家都应该都听过了，都在这边，我就不需要再多解释。在这里有一个人，亚伯是干什么的？牧羊的。该隐呢？种地的。那么你想，在那个时候，亚伯他牧羊干嘛？亚伯牧羊干嘛？啊？啊？谋生的。他能够谋什么生？对，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因为那一个皮子就给了什么亚伯一个启示，他看见神用什么一个皮来遮盖他们的羞耻。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再读另外一处的圣经，我们就会比较明白。我们就翻到后面去，我们先读先读到挪亚那个部分好不好？我们往后读一次第9章，我们读第3节。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什么太子一样。哦，那个时候的人吃什么？那个时候的人至少在挪亚之前的人，那个时候不吃什么？不吃肉的，他们吃菜蔬。所以在这创世纪第一章就说，我把所有的菜蔬跟什么包的核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什么食物，所有的动物都吃什么？吃草。所以到了挪亚之后，这个情形就什么改变。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亚伯之所以会去做牧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看见神喜欢什么，他发现神喜欢是吧，看见有东西被杀献上，不是喜欢吃肉，神不需要吃肉。他在那里得到一个什么？他得到一个启示。所以他就开始做，从此以后他就以什么为生？他就以牧羊为生。所以你就知道神为什么先看重，不是因为看重他给送的供物，而先看重他什么？这个人，先看重他。OK，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走后面就讲到，当亚伯被杀了以后，他的圣经又讲说，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什么？赛特。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叫赛特呢？什么？代替。因为代替这个词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你会发现所有救恩都是用什么方法代替？全都用代替，坏掉的是什么？坏的。